啊，今天是5月28号2019年，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第21周啊，一年读经进度的第21周啊。我们要读的圣经呢，是从以斯帖记从第8章到第10章，然后是约伯记从第1章到第17章。所以今天晚上啊，主要的重点是在约伯记。那我们就先从以斯帖记呢第8到第10章呢做一个结束啊，做一个结束。那么从读经指引里面呢，你也读到了说，我们在读以斯帖记呢啊，就是在诊断了这一个亚哈水鲁王跟以斯帖的所有的记载里面，并没有看到神的名字，或者是看到神做任何事情。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读到了有一连串的偶然和巧合。那这些偶然和巧合啊，正好是巧妙的来指出是神的手在主宰这一切啊，所有的事情好像整个剧情的编排都非常的啊恰恰好，就像是啊莫迪改恰巧的听到有人要害亚哈水鲁王的阴谋，因此告诉以斯帖啊，就揭开了这个阴谋，这两个人就被抓起来。那么这件事情成为后来这个莫迪改呢啊得救的一个伏笔。所以你看，所有在设计的这里面啊，所以在这个设计里面，我们相信神在掌权，而且神的掌权呢胜过地上的君王。在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要跟大家特别啊来指出来的，就是请你翻开圣经到以斯帖记第八章，在以斯帖记的第八章，那个时候呢啊，这个亚哈水鲁王呢就啊赐给王后以斯帖跟莫迪改啊，把这个哈曼呢啊已经处决了。那么原来王呢把自己的戒指呢给了哈曼，这件事情呢就把这个戒指，王的戒指追回来，改给了这个莫迪改。那这个时候以斯帖就祈求啊这个亚哈水鲁王收回以前哈曼所发出去的这个谕旨啊，不要加害犹大人。那这个王呢就大大的开恩哈，就伸出金杖，然后就告诉这个以斯帖说，好，那么你就照你这个方式呢，你就重新另下旨意。那这里面呢啊就是另下旨意。所以你看到在下面的亚啊这个第八章七节跟八节啊，这亚哈水鲁王就告诉以斯帖跟莫迪改啊这样说，那么他说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那如果你记得啊，上个星期啊，我们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同样的这一段话语出现在第三章，也就是说啊，王把戒指交给哈曼，也接受了哈曼的建议，要下一道谕旨呢，去杀害所有啊，所有各地的这个犹大人的时候呢，在三章十二节也是说，写了这个谕旨以后，用王的戒指盖印，然后传遍各地。那么用王的戒指盖印不能被废除，可是，在八章八节显然的就要啊，后面的这个旨意呢要来废掉前面的旨意。所以我们都看到在这里面很巧妙的呢点出说，人都不能废除的地上的王的谕旨呢，那在神的面前呢就被废除了啊。这接下来就讲到以斯帖记，就讲到了得胜的日子到了，他们就立为普尔日，或者普尔节，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啊，就是庆祝他们脱离仇敌得到平安的日子。所以呢我在读经分享里面呢就啊给弟兄姐妹呢一个挑战啊，一个挑战，那我们来仔细回想我们这一生会走到今日，难道都是偶然也是凑巧 所以我们今天啊得以站在这个 Colorado 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那么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个资源，各方面所得到的祝福啊，甚至所遇到的一些啊可能比较不幸的事情，难道都是偶然跟巧合吗？这其中难道没有神的心意在这里面吗？所以呢，让我们仔细的思想，也可以从诗篇139篇呢第16节，他说我们呢身体还未成型的日子之前呢，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成型，就是说还没有出生之前，他说神就看见你在生命册上已经记录了啊我们的这一生啊。所以这里面啊就教导我们，在诗篇139篇呢就告诉我们要来经常的追求，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自己啊当神鉴察我们的时候，就发觉自己里面还有哪些隐藏未现的啊隐恶需要来被对付，因此神就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好，所以呢到了以斯帖记第十章，就等于是在圣经旧约圣经的历史书呢记载到此为止。那上次也讲过，这个以斯帖记呢是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啊马代波斯灭了以后啊，是那一段历史的记载。那么重点就是来到了尼希米记，那么到了尼希米记呢十三章啊，也就是马拉基书呢啊的历史的背景，所以在那里开始以后，那么就进入四百年的神的沉默期，没有对以色列人说任何话语，然后才开始了新约圣经的历史。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历史书就到此为止啊，到此为止。那下面开始呢就进入这个诗歌智慧书啊，诗歌智慧书的第一本就是约伯记。我们在读约伯记啊，好像在看一台戏一样啊，在看一台戏一样。在这一台戏里面，神、撒旦跟我们读者都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只有约伯的妻子和四位朋友不知道这个原因。那为什么会发生约伯受苦的这件事情呢？那如果你从这个读经指引呢上面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呢在这个里面呢告诉啊这个整件事情的发生呢，就是啊有一天呢啊神就问撒旦说，你在地上走来走去啊，你有看见约伯吗？啊，你有看见？那约伯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呢，重复两遍啊，重复两遍。他说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啊，就说约伯是这样一个人。那撒旦呢，就挑战这个神说：好，因为呢，你保护约伯啊，你在他家的四围好像围上篱笆，好像差派天使天君安营保护约伯，保护他的家，保护他一切，这么大的蒙福呢，当然他就敬畏你，远离恶事。要不要呢？你啊，看看啊，如果你把这些撤掉的话，那约伯是不是还是像现在这样子敬畏神，远离恶事呢？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神接受了撒旦发出的挑战书，因此约伯就成为被试验的对象。那当然这里面约伯不知道他受苦受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在啊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下面啊。那么我们呢自己好，我们都想，我们读者，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那我们来读这个约伯记，到底我们读约伯记呢可以从这本书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既然这个约伯记是诗歌智慧书的头一本书，那么在这里面啊，我上次也啊跟弟兄姐妹分享，就说啊，诗歌智慧书要告诉我们一个智慧，那我们就寻求真正的智慧。那接下来问题就是说，真智慧何处寻？下一个问题就是 智慧寻得又如何？这个智慧呢，对我来讲呢，有什么样的帮助？哈，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呢，好，我们再来思想这件事情。那基本上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在约伯记里面呢，他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说。好，我们读约伯记呢，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这本书卷。所以第一呢，有人是从辅导学的角度来看约伯记，他说如何在别人有苦难的时候呢，去陪伴他，去帮助他走出这个伤痛。那很明显的，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的四位朋友轮番上阵所说的话呢，对约伯而言呢，好像是伤口上撒盐，并没有安慰的作用，反而这个四个朋友说的话语让约伯更加陷入一个情绪的低谷，甚至呢引起约伯情绪上的反弹和激怒他。那么这四位朋友说的话语有什么不对呢？啊，他们说的话语在神学上有些地方都是正确的，他们说话的出发点是从一个传统的因果报应论和神的管教论作为主轴。那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主轴对约伯来讲呢，他也是有同样的观念啊，也有同样的观念。所以呢，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的发生，那我们想，如果今天约伯受到了这个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那正在我们正在要走过这个死因的幽谷，那这些苦难呢就套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好像一艘船搁浅在一个浅水中，在这一段搁浅的日子里面呢，啊，怎么样？我们从读这个约伯记可以学会重新调整眼光，那我们从约伯记学到一个功课，可以对神、对人、对事情、对环境有一个新的看法和心态，那这也是我们可以从约伯记所学到的一个功课。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啊，在2015年的5月啊，有一期啊，第73期的《举目月刊》，这个《举目月刊》呢，主题是苦难啊，苦难。我们常常想，这个苦难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很多的地方都说到，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非常难了解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甚至我们会怀疑的问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落到我的头上？当然也有圣经学者说，苦难呢就像是一个高音喇叭，要唤醒沉睡中的人。又有人说，苦难呢是信心的沃土，只有在苦难的这个土壤当中才能够长出信心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苦难，但问题是，当苦难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让我这个全身上下都被套住动弹不得，好像一艘搁浅的船一样呢，我要怎么样来面对我的处境？在这个第73期的《举目月刊》里面有一篇文章，他说到呢，有一个啊，有一对父母，他们期盼啊有这个儿女，当他们这个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呢，发现这个儿子得到了唐氏症。那其实在没有出生以前，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们不停的这个考虑、祷告、思想、思前想后，说要不要堕胎这件事情。当然啊，他们是基督徒，后来呢也没有选择堕胎，就把第一个儿子生下来。生下来以后呢，就好好的照顾这个得唐氏症的儿子。过了啊一两年，妻子又怀孕。当妻子怀这一胎的时候呢，他们再去医院检查，结果好像晴天一声雷，发现这个儿子还是一样有唐氏症。他们说，养一个有唐氏症的儿子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现在又要养第二个有唐氏症， 同样的，很多的思前想后的因素，结果他们还是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以后，这个父亲就专心照顾他这两个儿子。那就在这个文章里面呢，有结尾的这一句话，他说：“人生呢，就像一条路啊。”那个父亲就说：“人生就像一条路，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是如果没有这两位得唐氏症的儿子，他说我走的会是另外一条路。他走的呢，另外就是跟他的同学、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侪一样，追求这个世上成功的这一条路，可能会走得比较平坦。”他说：“但是因为有了这两个儿子，我走的这一条路呢，虽然很不好走，可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行，我在这一条路上看到的风景，是在另一条路上所看不到的。”那么这个心路旅程呢，对我们读者来讲，当然有很大的这个鼓励啊、激励的作用啊。可是呢，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呢，却是不同的。因为就像约伯记里面第五章讲到，他说苦难如火星飞腾啊，苦难如火星飞腾，这是人生不能避免的事情，人只要活着就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当苦难突然来临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面对？因为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信心动摇，还有怀疑加深。因为信心跟怀疑呢，就像一个连体的双胞胎，不管走到哪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影子，就是信心跟怀疑同时并存。所以当怀疑来的时候，或者是当怀疑的心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呢，教导我们抓住神的手就不要松掉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在怀疑的当中会向神要求解释，要求解释。可是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至终呢，神没有给约伯一个答案，他只是告诉他换一副眼镜，戴上上帝牌的眼镜呢，去看他所经过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说经历神的同在，就说我从前呢风闻有你啊，现在是亲眼看见，也就代表走过这个苦难的经历，懂得戴上上帝牌眼镜的人，重新来看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啊，经历神的同在。因此，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再是一个宗教，或是一套仪式，或者是一堆的教义，而是呢一段很真实的跟神相遇的经历。如果我们这一生呢，碰到了苦难，但是我们不懂得用信心来抓住神的手，用一个新的眼光，一个有神的智慧来看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就可能失去了这个苦难所要有我们学习的功课，或者可以说是白白受苦而没有亲身经历神。那这个时候可能信仰就是停留在头脑，没有下降到内心。那感觉呢，就是未免此生呢、有虚此行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从约伯记非常丰富的一个书卷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这个功课？如何从约伯记42章的经文，从这个约伯四个朋友轮番上阵的这个谈话跟对话当中，能够掌握到这里面的一个中心主题。那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约伯记里面呢还有一个难解的问题。这个难解的问题是什么呢？对正直的约伯来说，他没有犯错。那这里面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叫做义人受苦我们也可以想到在马太福音第5章8幅里面呢，就也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约伯无辜受苦这件事情呢，有人就会想，那神这样做公平吗？ 啊，公平嘛，当然这是属于神义论的范围，义人受逼迫，无辜受苦。那在这个我们思想所谓神是不是公平啊，我这样得到的待遇啊，这样的遭遇是否啊公平呢？在这里面主耶稣就是一个例子啊，无辜受苦。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在整本书卷里面呢，我们所要点题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智慧。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来评论神的作为，因为我们呢看得非常的短浅，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透看不明。所以呢，在这里面神的智慧是我们无法参透的啊，无法参透的一个事情，一个奥秘啊，一个奥秘。所以在这里面呢啊，当然我们就可以从整本书里面看到约伯非常的期望神跟他面对面的啊，能够把他这一阵子所经历的这么啊辛苦的遭遇呢说清楚。那最后当然神也出面了，千呼万唤使出来哈，可是呢在这个当中神出来以后并没有给约伯一个答案，告诉他受苦的原因呢，他反而是丢出一个问题来问约伯。那这也是整本书卷的一个中心。那神丢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来问约伯呢？他问他说，智慧的源头在哪里？他就问约伯这一件事情，智慧的源头在哪里？那从38章36节跟37节呢，他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啊，谁用智慧数算云彩？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整本书的中心呢，是在谈这个智慧的问题。那么借着一个无辜正直的人他受苦，来驱策着整个故事在向前发展。那这本书里面呢，每一个角色都自称有智慧啊，每个角色都称他自己有智慧，也各自发表了一番自以为是的言论。那到最后神在旋风中发言，他说谁是智慧的源头，才使这个问题呢尘埃落定。所以我刚才也讲，我们人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一生的遭遇，也没有办法解答那些他想不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的认识只是片面认识，我们对一件事的看法只有从我这个角度这一面去看，其他方方面面呢我根本就看不到。即使我看到其他方面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啊解释跟现象跟原因呢，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主观的偏差，主观的偏差呢就是说我会去选择性接受那些对我有益处的客观证据，那些对我没有益处的客观证据或对我不利的啊，客观论述呢，我们通常呢就是会把它抛在一边不给处理。那加上我们本身有一个趋吉避凶的心理，因此我们在看一件事情呢其实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公义的观点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这个事情里面告诉我们，有限的人呢他的智慧是去解读他一生的经历啊是不完整的，是没有办法看得非常的全面。就是换句话说，我用我有限的智慧来解读我过去几十年生活的经历呢也是不够完整。因此只有从神来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人生的奥秘啊，看见人生的奥秘。那当然讲到这里说啊，话虽如此啊，这样说啊，可是呢事实上谈何容易呢？那在整本约伯书里面我们看见约伯给我们啊建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在整个约伯的这个问题里面啊，整个问题里面呢啊，约伯了问了很多的问题，也把他内心的话内心的情绪都啊倾泻出来以后，当神问他说智慧的源头在哪里的时候，最后约伯就放弃自己的想法， 他就顺服在神的智慧里面。啊，我刚才啊用了这一段的时间所讲的呢，基本上也就是说约伯记的一个大纲啊，约伯记的一个大纲。所以我们来看啊，请你翻开圣经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啊，约伯记的第一章。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两次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么他的孩子也经常的办 party， 那约伯呢也很担心他孩子在办 party 的时候呢得罪神，所以每一次办完 party 以后就告诉派人去告诉孩子说你们呢要自洁，要自我洁净。那他也一家之主啊，他也常常能够啊按照他孩子的数目而家人的数目呢来献祭，心里面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呢约伯常常这样行，也就是说约伯对整个家族的带领呢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领，这个带领就是敬畏神的表现，就是说担心他的家人他的儿女呢犯罪啊，犯罪啊，弃掉了神。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成为撒旦控诉的一个主题。那撒旦的控诉呢其实是目标的对准神啊，那么神就允许撒旦降下苦难来试验约伯，那约伯就成为这个撒旦控诉下的牺牲品，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一章呢首先记载了三个回合的攻击。第一个回合呢也就是说啊，约伯失去的财产失去的儿女，然后啊，就是说啊，连续呢四次的打击，连续四次的打击，就好像我们在看好莱坞的电影那种灾难片一样哈。这个灾难片呢每次发生呢总是有一个人可以逃离现场，然后跑来跟约伯说啊，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呢经过四个啊，三个回合的攻击啊，包括他的财产啊，包括他的这个啊牛羊仆人以及他的儿女，发生了三个回合以后，在一章二十一节，哦，很有名的这一句经文啊，约伯听见了就说：“我赤身呢，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然后二十二节就说约伯在这件事上呢没有犯罪啊，没有在这个得罪神。那事实上当约伯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很清楚的表示他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事情呢也是从神而来啊，从神而来。那这个时候第二回合啊，第二回合这个撒旦看第一回合的攻击不成功啊，就又来啊跟上帝呢啊报告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呢就是攻击他的身体和健康，攻击他的身体和健康，让他全身上下体无完肤啊，让他全身上下体无完肤。所以呢在这里面啊，约伯这个身上被攻击以后，他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约伯又染上无药可救的皮肤怪病，忍受身体和心理的一个双重折磨的时候呢，连太太也在旁边说一句雪上加霜的风凉话哈。他这样说呢，你看看二章第九节，他的妻子就对他说啊，你遇到的这些事情你还是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不如把神放掉死了算了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啊，就当众人都在怪这件事情，都在错怪上帝的时候，那约伯在这个痛苦当中就有三个朋友来探访他。这三个朋友呢就是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来了呢就陪同约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大家都不说话，因为约伯极其痛苦，极其痛苦。过了这段时间以后，第三章开始约伯说话了。那约伯说话第一句话呢，他说什么？ 约伯开始说什么，就好像约伯站在控告席上发言啊，控告席上发言。那在整个的这个啊 setting 里面呢，就好像是法院的这种情况啊，神呢坐在这个审判位置上，那约伯呢是控方，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是啊上帝的辩护律师啊，上帝的辩护律师。那这是地上的场景，那在天上的场景呢，撒旦呢是控方啊，神呢就是辩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约伯就从控告席上站起来发言。他说的话第一句开始，他用一个祈求的方式说啊，祈求的方式说，但愿呢、啊、他死了算了，但愿呢、啊、他没有出生最好啊，他没有出生最好。所以你看，从三章三节，每一个句的开头都是愿怎么样，愿怎么样，希望怎么样。但是到了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呢，用四个为何，为何来表示说，为何他不出母胎就死呢？为何不出母腹就绝气了呢？为何有这个膝盖来接受我？意思就是说，为何不出生就掉到地上死了呢？为何有啊母奶来抚养我呢？如果没有这个四个为何，其中有一件发生的话呢？他说三章十三节，我就早已经躺下死了。所以他用为何呢来表示他心情里面难受的那种强烈度。那他希望有答案吗？啊，不是，他并没有希望有答案，他只希望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什么，早点死了算了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啊，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也就是他不停的抱怨啊，他抱怨说，受苦的人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他求死啊，却死不了啊啊，基本上就这个意思。他说：“我求死的心啊，胜于我要去寻找隐藏的珍宝那样子的迫切啊。”然后三章二十二节，他说：“看见了坟墓啊，哇！我看见了坟墓就很快乐，意思就是说，我就快乐，就说啊，我快要死了，我快要躺在坟墓里面了。”他说：“然而啊，连这样子的这一条路啊，也都被围起来了，也都被围起来了。”他说：“为什么不能死啊？死了每个尸体看起来都一样嘛。”所以他在这个情况当中，他就像一艘船搁在啊潜水里面，搁在一个烂泥里面，动弹不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好像是在说：“神啊，你就是那一只手，让我落到这一般田地的手啊。”所以当他表达了他这种生不如死的这个情况，好像也暗暗的在说，神为什么不让他死了算了，为什么让他进入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呢？到了第四章啊，到了第四章呢，这个啊第一位朋友啊以利法就第一次发言了。那以利法的发言叫做啊，先给糖果后给锤子哈、啊，就是这个啊，先甜后苦。他怎么样说呢？以利法一上场，他就说啊，哎呀，要人要跟你说这些话，你就听得很厌烦吗？他说：“约伯，约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以前也是一个教导许多的人的啊，教导别人的人啊，你说的话又兼顾了很多人的软弱啊，你也曾经用言语去帮助一些要跌倒的人啊，你今天呢，你以前那么会说，那你现在碰到这个大难临头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四章五节说，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不行吗？你的心就昏迷了吗？你就想不清楚了，你就要说这些啊无聊的话吗？四章六节就说，你的倚靠不是要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就是你行事纯全正直吗？那你想一想啊，这个讲完了这一番哈、啊，好像是恭维的话语以后啊。啊，这个话锋一转呢、啊，从四章七节开始说，那你想一想因果律，他就开始讲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的事情。你想一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铲除呢？他说啊，以利法说啊，按照我所看见的， 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都照样。然后接下来呢，从四章九节他就说，神若审判呢、啊，神若审判呢、啊，人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在思想以利法他说话的重点是什么？以利法说话的重点啊，其实是这样子。他是从一个因果报应论的观点开始，他说好人有好报，人若是无罪是不会受报应的，神如果行审判，人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啊，你以前也是这样讲啊，这也就是你以前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啊，那你现在遇到困难你就自怨自叹，所以呢他说神审判，人怎么能站立得住呢？意思就是说约伯啊，你就是犯罪了嘛，啊，就开始给他戴帽子。他说哎，约伯啊，第五章开始他就这样讲，他说约伯你应该要仰望神啊，你应该要仰望神，你要学我这样。你看五章八节说，质疑我，以利法说质疑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交托给他。他说约伯你就是要学我啊，你要好好的仰望神啊，你转向那一位啊，你转向那一位啊。所以呢他就表示说，这个苦难啊患难啊不会自己发生的。你看五章六节，五章六节跟五章七节，他说祸患呢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患难呢也不是从地里面生出来的。他说啊，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灰的，你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仰望神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基本上以利法就是说，那以利法说完了这一段话，表示约伯今天遇到这个苦难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他自己犯罪。接下来五章十七节就说，那因为这样啊，你就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啊，神要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五章十七节，你要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你的患难呢，你遇到的困难灾难苦难呢，是神的管教，你要好好的悔改，至终神会救你，神会救你。所以呢他讲完了这一番的话语，五章二十七节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结论，他说这个道理啊，这里啊我们已经考察清楚了，我们都很清楚啊，研究的非常的透彻，就是本是如此，你就要听，要知道，你听了呢你就知道是对自己啊有益处。所以在整个以利法的观点里面，基本上就是告诉约伯，你受苦受难是因为你有罪，所以呢你要仰望神，你要寻求神啊，你要接受神出于爱的管教。那这是从一个苦难的报应观跟啊管教观呢来劝告约伯，来劝告约伯。从神学上来讲，这里面很多的话语是正确的啊，从神学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呢却不适用在约伯的 case 里面啊。约伯的回答是怎么样回答呢？约伯的回答就是说，哎呀，我其实已经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我已经被打的趴在地上，我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啊，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啊。所以呢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需要的是同理心啊，跟哀哭人通哭啊，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责备啊。你这一番大道理，你讲这一番大道，对大道理对我有什么用呢？你何苦要折磨我呢？啊，所以你看第六章，他说啊，你把我的烦恼拿去称一称，把我受的灾害放在天平里面，你就看到啊，我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啊，比海沙更重啊。因为这样，所以我里面啊的心急躁，我的言语急躁啊。他说全能者六章四节说，全能的之箭啊射入我的身体啊，这个箭是毒箭啊，那个毒啊让我的灵啊都啊枯干啊喝干啊，然后神又用惊吓啊，好像摆的一个敌人的阵营那样子来这个威吓我。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明白啊。他说第六章第五节开始就开始讲什么叫做有因必有果啊。他说你看那个驴子跟野驴跟牛啊，他们有东西吃难道会乱叫吗？这个物很清淡没有盐吃得下去吗？你光吃蛋清就是吃蛋白啊，喝吃蛋白有什么味道吗？你讲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明白，但是 我没有，六章十节说我没有委弃圣者的言语啊，我没有委弃圣者的言语。十一节说我还有什么气力，我已经没有气力了，我还有什么结局能够让我忍耐下去。基本上他告诉他说这是一个绝望的话， hopeless， 他没有希望了，他真的，他说我看见前面每一天要过的都是没有希望的。然后六章十四节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啊，他的朋友要以慈爱待他，就说你们这些人要以慈爱来待我，要有同理心啊，结果你们就好像诡诈的人，然后下面又说了一大堆的话，说你们这样子对我啊是对的吗？然后六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来看我，我有要求你供给我任何的食物吗？给我任何的礼物吗？我也要求说你把我救离敌人的手吗？我都没讲啊，那你无缘无故你套了一大堆的话在我身上，有什么意思呢？啊，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呢，第七章啊，又继续的说啊，约伯就述说他这些困苦的年日啊，啊，这个困苦年日，他说啊，我躺卧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要起来？那个黑夜才会过去啊。他说啊，我的日子啊都消耗在没有指望当中。然后约伯的述说啊，回应这个以利法说的话以后呢，他就向神吐露他内心的苦情。他说我里面是何等的愁苦啊，七章十六节说我厌弃生命不愿永活。他说神啊，你就任凭我吧，为什么你连这一条死路也不放我走呢？啊，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七章十七节说人算什么，你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还每天早上来检查他，时刻试验他。啊，神，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用这么大的一个试验苦难来试验我呢？他七章十九节说，你什么时候才要转眼不看我，让我能够咽下我这口气呢？啊，所以基本上啊，约伯在这里回答了他对以利法的说法，然后呢也把他的心声呢、啊、再一次的说得清楚明白。七章二十节说，哎呀，鉴察人的主啊，我如果有罪对你何妨？为什么你如此看重我的罪呢？你为什么拿我当你的箭靶子练呢？放我一马，让我死吧。这就是约伯在这里的一个论述。那第二位朋友叫做比勒达，他想比勒达听完了约伯这一番话语，他在啊辩护反驳他是有罪的啊，这个因果报应观啊，管教观啊，又跟这个神说了一大堆的这个话语以后呢，比勒达就跳出来当神的辩护人。他第一句话就说，神是绝对公平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基本上在第三节他说第二节他说，你说这些狂言狂语啊，狂风要到说到什么时候啊？神岂能偏离公平吗？神是公平的啊，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吗？他说啊，如果不是你犯罪啊，那就是你的儿女犯罪。哇，这一句话呢更加厉害啊。约伯，你说你没犯罪，那肯定呢就是你的儿女犯罪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西瓜不会长冬瓜嘛。所以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哎，老兄啊，你口中狂傲的话要说到什么时候呢？你还是趁早向全能者恳求认罪吧。啊，这个就是比勒达啊，比勒达也是一样，用一个罪会带来处罚的一个因果报应观哈。因果报应观呢就套在约伯的身上啊，套在约伯的身上，他就基本上说神绝对不会错的，神不会丢弃完全的人，也不会扶助邪恶的人啊，邪恶的人。所以呢他就把这一套他的理论呢啊，神学观呢就套在约伯的身上。那这是啊第八章啊，第八章的重点。那么第九章呢就是约伯在回答比勒达的回答啊，那记得比勒达的重点是什么？如果约伯你没有犯罪，就是你儿女犯罪嘛，哈，这个你是被罪惩罚，这是应当的，神不会犯错的啊，这是比勒达的重点。所以呢，在这里呢，好，约伯就回答他说啊， 你说的哈，我真的是知道啊，我真知道是这样啊。可是呢，人在神的面前呢，怎么能够被称为义呢？怎么能够可以辨明自己是无辜的呢？神有智慧啊，有很大的能力啊，神要移山倒海也绝对做得到，有谁能够阻止呢？有谁敢问他说，哎，神啊，你为什么要移山倒海啊？为什么你要撼动天地啊？为什么你要叫日头不出来啊？啊，这个九章十节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啊，他从我旁边经过我都不知道，在我面前行走我也没有感觉啊。他既然是这样，我怎么敢回答他？我怎么敢啊选一个话语来跟他辩论呢？我即使有意，我也不敢跟神这样说话呢，啊，跟神这样说话呢。所以呢，他基本上他在回答这件事情，第一，他去回答说：“对啊，你说的没有错啊，神不会做错事情啊，啊啊，他的智慧无人可以测度啊，啊，我怎么敢在神的面前为自己辩解呢？啊，虽然。”嘴巴这样说，但是肚子里面很多的委屈还是要倒出来的啊，还是要倒出来。所以他最后那人说：“哎呀，我真的很可怜，我找不到一个知音啊，找不到一个宗保啊，可以替他说话。”他说：“我这样的处境，就像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自怨自叹的情况下说，他说：为什么我还要被苦待？他说：神啊，十章第八节说：神啊，我是你所造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为什么你要这样来毁灭我呢？十章十四节说：我如果犯罪，你就看我啊，你不要赦免我的罪孽啊，你就惩罚我啊。可是呢，他就说：明明。”我没有犯罪啊，你对待我的这些事情呢，他说早在你的计划之中，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一出母胎啊就直接进入坟墓？这里面呢，他就求死之心呢、啊、越来越强烈啊，越来越强烈啊。他说：神啊，你手下留情啊，给我一条死路啊，不是给他一条生路啊。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啊，听到这里，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啊，忍不住的跳出来，啊，第三个朋友呢叫做索法。那你看看索法，听了前两个朋友说的话，又听到约伯的回答以后呢，索法第一句话说什么？啊，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胡言乱语在说什么？”他说十一章二节：“你这许多的话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他讲了半天啊，意思就是说你在胡言八说啊，这闭嘴，赶快悔改啊，赶快悔改。然后十一章六节说啊，啊，你现在哈、啊，照你现在受的苦难呐、啊，神还是太便宜你了。你看十一章六节，所以你当知道，神追讨你啊，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啊，还是便宜了你啊。他说：“你的智慧啊，你的智慧比得上神的智慧吗？你赶快认罪啊！”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你赶快认罪啊！啊，你智慧比得上吗？你认罪的话呢？”十七节就说：“你就会日世上的日子呢，就会亨通啊。不然呢，你就要像十一章二十节说呢，你就无路可逃啊。”啊，你就无路可逃，所以呢，基本上又啊，又这个啊，诉说了这个约伯一顿啊，我们叫做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从撒旦来的四次的攻击啊，现在呢，从朋友轮番上阵啊，这个车轮战啊，他们的指控啊，其实也不输给撒旦的攻击啊。那约伯怎样回答？那约伯的回答是从第十二章哈、啊、讲到第十四章啊，哇，这一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真啊，经典哈、啊，我们大家记住十二章讲的话，意思就是说，哦，真的，你们这些有智慧的人呐、啊，如果都死了，天下间就找不到一个聪明人呐、啊。哇，你看看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就没有了，你们聪明啊，啊，你们聪明，我也不输你们呐、啊。”啊，我不比你们笨啊，你所说的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我知道的也不并非不及你们啊。所以呢，约伯说，请你们大家闭口，不要再说了啊，这样呢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哈、啊。所以十三章五节说，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啊，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你们闭口不要再说了，就当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十三章十三节说，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话太多了，你就啊不要管我好了，啊 ，just leave me alone。 所以呢啊，约伯巴不得死的约伯啊，讲到这里呢，他跟他的朋友说啊，哎，你们这三个朋友啊，十二章七节说，你们去向走兽的世界学习学习啊，去学习一点智慧吧啊，哎，这句话还蛮厉害的哈、啊。他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就指教你；你去问空中的飞鸟，飞鸟也告诉你；或者你跟地说话，地也告诉你；海中的鱼会告诉你啊，告诉你什么？谁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手做的？还要你在这边多言多语告诉我啊？这些事情就是神所创造的。他说十三章第一节说，这一切我都听过啊，我也明白啊，啊，我知道的不比你们少啊。你们在那边胡编谎言，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不能帮我，拜托拜托，你们不要说话了，这样呢才是做一个智慧的人。说到这里，他回答了这三个朋友所说的，基本上就说约伯不比他们笨哈，不比他们笨。然后从十三章的十三节呢，约伯就开始冒着生命的危险哈，要跟神说话。冒着生命的危险说什么？好，我们就来看从十三章的十三节开始哈。基本上啊，他在这里所说的话语，简单的就说，就说神啊，你给我一条死路吧啊。他说，人的日子在你手中啊，为你所限定。十四章第五节，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约束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啊，这里面就好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十七章啊，讲到说啊，神是对生命气息有主权的神，神给每一个人定下日子，这一条啊，会死亡的界限有谁能够跨越呢？啊，那我的日子在你手中，在你所定哈。约伯就说，既然是这样，那十四章十三节，那我有一个心愿，拜托你成全。他说，我的心愿就是什么？我要藏在阴间里面，我要藏在这个隐秘处啊。你既然定了这个日期，那你就死了。他说，人如果死了，岂能复活呢？好，那我死了就死了嘛，啊，这样子呢，就好像说他的心愿就是说，死了就一了百了，雨过天晴，哈、啊，啊，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雨过天晴吗？所以呢，约伯在这里就表达他求死，他没有盼望的那种痛苦。好，那么这就是第一轮第一回合哈、啊，约伯三友跟约伯的第一回合。那从十五章开始，就是这个第二回合啊。我们的刚才，我们听到了约伯三友这种犀利的话语啊。这个三个人本来是来干嘛的？他们原来是要来安慰约伯的人。结果他们一出现，一开始说话，三个朋友变成三只蜜蜂，把约伯盯得满身包，痛苦不堪，火上加油。然后呢，接下来第二回合，三只蜜蜂变成三只大黄蜂，哇，更加的厉害。所以呢，第二回合呢更是来势汹汹啊。所以以利法一开始本来还是跟约伯讲好话的，现在呢他一开口就是责备啊，一开口就是责备。基本上呢，他一开口就说，哎呀，约伯啊，你说你有智慧，你把我们骂得一塌糊涂，说啊，我们没有智慧。智慧的人呢，可以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来充满肚腹吗？啊，东风用风来充满肚子呢，放一个屁全部都没有了。他说，你可以用无意的话跟这些无济于事的来跟我理论吗？啊，他说，约伯啊，你是用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啊，十五章第六节啊。没有啊，我们没有定你的罪啊，是你自己的口在定你的罪啊，你自己的嘴巴在见证你的不是啊，不是我们在定你的罪啊。难道你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啊，从历史来看，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吗？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吗？十五章第九节。他说这些事情呢，啊，就讲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啊，这些事情的发生，第一呢，以利法这样指责约伯， 他的态度，他的想法，然后从十七节开始，他再一次的说一遍，恶人必定受苦的这个命运啊，他又重新呢，再把这个因果报应观呢，又再讲一遍啊，又再讲一遍啊，这个啊，他说啊，十五章十七节到三十五节，他就说恶人呢，一定会遭遇报应。报应的哈，遭遇报应。他十五章二十节，他说：“恶人一生的年日苟劳痛苦啊，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这样啊。”啊，就是说啊，讲完了这个恶人必定受苦的这一命运这一番话以后，那你想约伯怎么样来啊回应，来回应这个以利法对他的这个话语呢？他就第十六章第二节哈，一开始。他就说：“哎呀，你说这些话，我实在是听太多了。你们呢，安慰我，反而让我更加的愁烦。什么控诉啊，什么定罪啊，什么报应啊，说这些话对我来讲是于事无补啊，反而更加的让我痛苦。”十六章第四节说：“如果你今天在我的处境。”如果你今天在我的处境，我可以说像你们一样同样的话语啊，啊，我也可以这样说啊。十六章五节说，但是我不会啊。十六章五节，约伯说，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啊。我不会像你们那样说啊，我一定说话来坚固你们，来安慰你们啊。那约伯说，不管应该说的还是不应该说的，对我来讲并没有帮助，因为呢，我的忧愁。没有离开我啊！十六章六节说：“我停住不说，忧愁就会离开吗？不会的。”他说：“今天我的困境在哪里？是神使我困倦，亲友又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来攻击我。”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你看我身体变成这样子，全身破碎啊，也是来见证我好像有错一样。我好像有错一样，所以呢，他对以利法说完以后呢，十六章第七节开始啊，话锋一转，枪口向上啊，他就把这个申诉来转向神，转向神啊，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七节，基本上他要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说，上帝啊，我没有家产了，我也没有儿女了，我的亲友远离我。你看我的身体被压榨的行销鼓励不成人形啊，哦，神啊，连你也不看我，你看看你把我十六章十一节啊，他说你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里面了 啊，然后呢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说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破裂我的肺腑啊，并不留情啊，啊，他说你看看你把我好像丢到狮子坑一样，被恶人然后呢来撕裂我。他说：“神啊，让我陷入这个苦境的人是谁啊？不就是上帝你吗？”他说：“我泪眼汪汪，何时才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呢？”所以呢，他为自己辩护以后啊，这是第十七章啊。他说：“哎呀，神啊，拜托啊，你看看。”我已经生命走到尽头了，我坟墓在望，我已经看到坟墓了。十七章一节说：“哎呀，我的日子，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了，坟墓已经为我预备好了，啊，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我的心灵消耗到没有一滴油了，在死亡的阴影下面啊，我受尽朋友的讥笑啊，恐怕我只有把这样的冤屈啊带入阴间了。”啊，约伯说啊。我的指望在哪里啊？我的指望在哪里啊？在十七章十六节他说啊，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去啊。基本上他说，约伯说，我的指望在哪里啊？连阴间的门也关起来了，连阴间的门也关起来了，意思就是说没有指望，没有指望。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今天的进度呢，就是到了啊，就是到了第十七章哈，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完了这一段约伯记的啊论述啊，约伯的三个朋友轮番上阵啊，对约伯说的话以及约伯的回应啊，希望赶快 啊早点一了百了的心情，没有指望的心情啊，对一个正在苦难当中的人，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情。那问题是我们接下来下礼拜要学习怎么样能够转换这个心情，确实非常的困难。我必须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跟有限啊，以及我们的智慧非常的不足，我们的视野非常的狭窄，因为我们总是看见自己啊身旁啊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让我们来学习啊，让我们继续的学习，从约伯记里面啊，我们来看约伯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神怎么样能来恩待他来走出这个困境，这就是我们下个星期学习的重点。